八，大罪。现在我要谈谈基督教道德中与一切其他道德最不同的部分。有一种恶，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避免。当在别人身上看到它时，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讨厌它。但是，除了基督徒之外，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自己也同样有罪。我听见有人承认自己脾气暴躁，一见到女孩子或酒就会失去理智，甚至承认自己是懦夫。但是我想，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个非基督徒指责自己有这种恶，同时也很少遇见任何非基督徒对别人的这种恶表现出丝毫宽容。没有什么缺点比这让人更不受欢迎，也没有什么缺点让我自己更难察觉。我们自己的这种恶越多，就越反感别人的这种恶。我所说的这种恶，就是骄傲或自负。与之相反的美德，在基督教道德中被称为谦卑。你可能还记得，当我谈到性道德时，曾经提醒你，基督教道德的核心不在那里。好了，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核心。按照基督教教师的说法，最根本的恶，最大的邪恶，就是骄傲。相比之下，不贞、愤怒、贪婪、醉酒以及所有其他都不过是小罪，因为骄傲，魔鬼才变成了魔鬼。骄傲导致每一种其他的恶，是彻底与上帝为敌的一种心态。这在你看来是不是太夸张了？如果是这样，请仔细想想。我刚才指出，一个人越骄傲，就越反感别人的骄傲。实际上，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究竟有多骄傲，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问问自己，我有多讨厌别人冷落我、不理我、干涉我、居高临下，在我面前炫耀。重点在于，每个人的骄傲都在与别人的骄傲相争。正因为我想成为聚会的主角，所以才对别人抢了风头感到恼火。同行永远都是冤家。现在你要弄清楚的是，骄傲本质上是竞争性的，它天然就是竞争的，而其他的恶可以说只是偶然竞争。骄傲不会因为拥有什么而快乐，只会因为拥有的比另一个人更多而快乐。我们说，人们为富有、聪明或好看而骄傲，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是为自己比别人更富有、更聪明或更好看而骄傲。如果别人变得同样富有、聪明或好看，那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正是这种比较，让你感到骄傲，也就是高人一等的快乐。一旦竞争的因素消失了，骄傲也随之而去。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骄傲本质上是竞争性的，其他的恶则不然。如果两个男人同时看上一个女孩，性冲动也许会促使他们竞争，但这只是偶然，他们同样可能看上不同的女孩。但是，一个骄傲的男人会抢走你的女孩，不是因为看上了她，而是为了自我证明他是一个比你更好的男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贪婪可能会驱使人们竞争，但是骄傲的人即使得到的比他可能想要的更多， 也会试图得到更多，只是为了彰显他的能力。世界上几乎所有被人们归结为贪婪或自私的罪恶，实际上更大程度是骄傲的结果。以金钱为例，贪婪肯定会让人为了更好的房子、更好的假期、更好的饮食渴望金钱，但只是到了一定程度为止。是什么促使一个年收入10,000英镑的人急于获得20,000英镑呢？不是贪图更多的快乐，10,000英镑足以提供任何人真正能享受的所有奢侈品，是骄傲，比某个其他富人更富有的愿望，尤其是拥有权力的愿望。因为当然，权力才是骄傲真正享受的东西。没有什么比能够把别人像玩具兵一样任意摆布，更能让人感到比别人更优越的了。是什么让一个漂亮的女孩走到哪里都招蜂引蝶，散布烦恼？当然不是性本能，那种女孩通常都是性冷淡，是骄傲。是什么让一个政治领袖或整个国家不断的要求越来越多？还是骄傲。骄傲就其本质而言是竞争性的，所以它永无止境。如果我是一个骄傲的人，那么只要全世界有一个人比我更有权力、更富有、更聪明，他就是我的对手和敌人。基督徒说的对，自创世以来，骄傲一直就是每个民族和每个家庭苦难的主要根源。其他的恶有时还可能使人们走到一起，你可能会在酒鬼或色鬼之间看到良好的友谊、笑话和友善。但骄傲总是意味着敌意，它本身就是敌意，不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敌意，而且是对上帝的敌意。在上帝那里，你会遇到一个在各方面都比你无限优越的东西，除非你这样认识上帝，并且因此相比之下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否则你根本没有认识上帝。只要你骄傲，你就无法认识上帝。一个骄傲的人总是看低别人，看低一切。当然，只要你往下看，你总是看不到在你上面的东西。这就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那些显然被骄傲吞噬的人，怎么能说自己相信上帝，并且自认为非常虔诚呢？恐怕这意味着他们在敬拜一个想象中的上帝。在这个幻影上帝面前，他们理论上承认自己一无是处，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在想象他是如何赞赏他们，认为他们远胜常人。也就是说，他们向他支付一分钱想象中的谦卑，从中获得1块钱铜板钱的骄傲。我想，当基督说有些人奉他的名传道，奉他的名赶鬼，在末日他要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时，他想到的就是这种人。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随时陷入这个死亡的陷阱。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测试的方法。每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宗教生活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好，最重要的是自己比其他人更好，我想我们就可以确定，正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不是上帝，而是魔鬼。与上帝同在的真正测试是，你或者完全忘记自己，或者把自己视为渺小龌龊之物，最好 是完全忘记自己。可怕的是，万恶之手能够偷偷潜入我们宗教生活的核心，但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其他不那么糟糕的恶，来自魔鬼通过我们的动物本性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是骄傲根本不是来自我们的动物本性，它直接来自地狱，它纯粹是精神的，因此它更微妙，更致命。正因为如此，骄傲可以经常被用来制服那些更简单的恶习。实际上，老师们经常利用一个男孩的骄傲，或者他们称之为自尊，使他的行为变得检点。许多人通过学会视某些缺点为有损自己的尊严，也就是通过骄傲克服了懦弱、情欲或坏脾气。魔鬼笑了，他很乐意看到你变得贞洁、勇敢和节制。只要他能在你里面始终保持骄傲的独裁统治，就像他很乐意看到你的冻疮痊愈，如果允许他用癌症作为交换。因为骄傲是属灵的癌症，它吞噬了爱、知足甚至诚实的可能性。在离开这个主题之前，我必须澄清一些可能的误解。一，因为被赞美而快乐不是骄傲。孩子因为作业做得好而被夸奖，女人因为美丽而被人赞美，得救的灵魂被基督说干得好的时候都会高兴，也应当高兴。因为这种快乐不在于你是什么，而在于你取悦了你想取悦也应当取悦的人。但是一旦不再想我取悦了他，这多好啊，而是想我做到了，我多棒啊，麻烦就来了。你越以自己为乐，越不以赞美为乐，你就会变得越糟。当你完全以自己为乐，根本不在乎赞美的时候，你已经到了谷底。这就是为什么虚荣虽然是表面上表现的最多的那种骄傲，但实际上是最不坏、最可原谅的那种。虚荣的人想得到太多的赞美、掌声、钦佩，而且总是在努力争取，这是一种缺点，但却是一个幼稚的缺点。甚至从一种奇怪的角度来说，是谦卑的缺点。它表明你还没有完全满足于孤芳自赏，你还很重视别人，以至于希望他们注意到你。事实上，你仍然属于人类。真正黑暗的、恶魔般的骄傲，当你看不起别人，以至于不在乎他们对你的看法的时候，才会出现。当然，如果我们出于正确的原因，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无比关心上帝的看法，所以不在乎人们对自己的看法，这是非常正确的，而且通常是我们的责任。但是，骄傲的人却是出于别的原因不在乎。他说，为什么我要在乎那些乌合之众的掌声，好像他们的意见有什么价值似的。即使他们的意见有价值，我是那种一听到赞美就高兴的脸红，就像第一次跳舞的女孩那样的人吗？不，我是一个稳重成熟的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理想，或者我的艺术良心，或者我的家族传统，或者总而言之，我就是那样的人。如果那般乌合之众喜欢，随他们去吧，他们对于我来说什么都不是。 这样一来，真正彻底的骄傲就可以制服虚荣心，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魔鬼喜欢通过给你一个大缺点，用来治愈一个小缺点。我们应当努力不虚荣，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利用我们的骄傲来治愈我们的虚荣。在煎锅里总比在火里强。二，我们用英语说，一个人为他的儿子、他的父亲、他的学校、他的军团骄傲时，也许会被问到，这种意义上的骄傲是不是一种罪？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所说的骄傲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很多时候，在这样的句子中，短语为什么什么骄傲意味着真心的仰慕，这种仰慕当然离罪还很远，但是这也可能意味着这个人是因为他杰出的父亲，或者因为他属于一个著名的军团而趾高气扬，那显然是一个缺点。但即便如此，也比单纯的为自己骄傲要好。爱和仰慕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是远离彻底的属灵毁灭所迈出的一步。虽然只要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爱和仰慕比对上帝的更多，仍然是不可取的。三，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上帝禁止骄傲，是因为他会被冒犯，或者上帝要求谦卑是因为他自己的尊严，好像上帝自己是骄傲的。他一点也不担心他的尊严，重点是他想让你认识他，想把他自己给你。上帝与你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之中，只要你真的与他有任何接触，实际上你就会变得谦卑，快乐的谦卑，感到无限的轻松，因为你会彻底摆脱关于你自己的尊严的所有愚蠢废话。这废话让你一生都不能安息，无法快乐。上帝竭力使你谦卑，以便使这一刻成为可能，努力脱掉许多愚蠢丑陋的化妆，不再穿着它像小丑一样昂首阔步。我真希望自己能谦卑一点，那样也许我就可以告诉你更多脱下化妆的轻松和舒适，摆脱虚假的自我以及所有的瞧我是不是很棒以及所有的装腔作势。靠近谦卑，哪怕只是片刻，也像沙漠中的人喝了一口凉水。四，如果你遇到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不要以为他会是现在大多数人所谓的谦卑模样，满口谦恭奉迎，当然也总是说自己一无是处。可能你对他的全部看法是，他看起来是一个开朗聪明的小伙子，对于你告诉他的一切都真心的感兴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那将是因为你对任何一个似乎如此轻松的享受生活的人都怀有一丝嫉妒。他不会想到谦卑，因为他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如果有人想获得谦卑，我想我可以告诉他怎样迈出第一步。第一步是意识到自己是骄傲的，这也是相当大的一步。至少在迈出这步之前，你什么都做不了。如果你认为自己不自负，那就表明你的确非常自负。